当1995年春节来临的时候，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胡家营乡西游刘村的人们一个个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梅成兴一家也不例外。虽然他的妻子殷爱英和丈母娘殷银平平时不断发生口角，但是新年的到来毕竟也给他家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包饺子、放鞭炮、贴对联、穿新衣自不必说，还有不少的乡谊活动也很值得一看。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妻子与丈母娘的矛盾却愈加的尖锐起来。妻子嫌丈母娘在拜年的小辈人殷拥军、殷振强等人面前说她不孝顺，丈母娘却埋怨妻子夺去了大队照顾她过春节的40元困难补助费，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亲生女儿为何残忍掐死母亲》。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年初二，也就是1995年2月1日晚上9点多，殷爱英从自己居住的北屋来到母亲居住的小东屋，气冲冲地对母亲说：“往后在乡亲面前，你不要总臭白我，说我不孝顺。”殷银妮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起了这个二闺女一桩桩一件件带姐的坏处，又想起大年夜还教训起来，便反唇相讥说：“只要你待我不好，就管不住我对乡亲们说你。我也没乱说，我长着嘴我就要说，就不能说我就要说，不光说，我还要拿毒药往你锅里下，药死你。”两个人越吵火气越大，气急败坏的殷爱英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她不顾一切地扑到炕上。我就上去一个人按住她那只能动的左手，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掐了大概5分多钟，他就不动了，我就把他掐死在炕上了，后来把他拖到地上，装成他自己摔死的样子。这是殷爱英后来的供词。殷爱英把现场伪装一番之后回到北屋去睡觉，他似乎感到有些后悔，但是紧接着又感到很解气，因为甩掉了一个大累赘，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一夜，他母亲临终时挣扎的身影搅得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一个冤魂拦住他向他索命，吓得他几番躺下又是几番坐起。邢台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闺女娘，娘闺女，闺女说在娘心里。言外之意，闺女和娘是最贴心了。当然由于年龄的差异、脾性的不同等，母女之间也免不了有勺子碰锅沿的现象，但是母女总是母女，对为自己操劳一生终日萦怀的母亲，无论多么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在心里给他留一处圣地的。杀人从来不是一件可以开玩笑的事儿。现年29岁，初中文化，神经精神一切都正常的殷爱英，何以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呢？事实并不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有什么重大的前因与后果。说起殷银妮，也就是这个母亲，其实也是身世相当苦的。她被女儿杀死时69岁，一生务农，嫁过4次，由于生活困难或者夫妻不和等原因又都离婚了。他带着两个闺女顶着世俗的压力回到了娘家村居住，娘家已经无别人了，过着非常艰辛的日子。年龄大些的乡亲们都记得，他的大闺女殷小英1963年出生，正逢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二女殷爱英1966年8月出生，又赶上10年浩劫的恶浪排空而来。他带着两个孩子白天下地拼命地去挣工分，晚上开会学习、做饭、喂猪，里里外外都是的，一天下来累得筋骨散架，眼睛都不愿意睁了，可他还是硬顶着。他不顶着，又有谁替他支撑这口三口之家呢？他既当爹又当娘，把加倍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奶水不够吃，他求亲靠友，借钱买奶粉来喂养他们。姐妹俩上学了，他每天总是亲自把他们送到巷子口，还要目送老远老远。家里尽管贫困，他还是拼尽全力地供姐妹俩，一个上完了小学，一个上完了初中。殷爱英13岁得了骨质增生症，背上长出一个大疙瘩。殷银妮东挪西借了200多块钱，两次送他到石家庄看病，一心想把病治好。可论起孝敬来，乡亲们却说姐妹俩却有着天地之别。自从1979年殷银妮患半身不遂之后，殷小英对母亲是关怀备至，伺候得十分周到。1990年，殷银妮被拖拉机撞伤，往石家庄骨科医院治疗了20多天。殷小英陪床20多天，端屎端尿，须臾不离。可是殷爱英呢， 只看望过一次，而且什么东西都没带，打了个照面就离开了。姐姐照管母亲八年，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儿。英爱英才照管六个月，就把母亲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据英爱英自己讲，她和母亲的矛盾是因为1986年她和梅成兴结婚的时候，母亲嫌弃男方只给700块钱太少而引起的。为此，一天三顿饭她不让母亲吃饱。母亲在街上给乡亲们说几句，回家来她就和母亲吵骂。街坊邻居谁若是送给母亲一碗饭或者一个干粮，她就老大不高兴。而偏偏殷依妮是个好说好道的人，在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拄着棍子去串门念叨念叨，这就更加激起了殷爱英的不满。有时她单独与母亲吵骂，有时夫妇俩双双与母亲吵骂，搅得街坊四邻不得安宁。乡亲们出面劝她，她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怀恨在心。她的姐姐殷小英两口子对母亲非常孝顺，她也是怀恨在心的。案发前一年的冬天，有一次殷依妮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棍子砸他的黑白电视机。又有一次举起棍子要打他的小儿子梅盼盼，他当时因为行动不便已经打不了殷爱英了，因为有人拉开没有打成。为此殷爱英夫妇把殷爱妮骂的是狗血喷头，什么打你小爹小爷爷，将来不得好死等等。殷爱妮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嘴之力，致使矛盾越来越深。但是谁也万万没想到，殷爱英就为了这竟然丧尽天良地杀死了自己的生身母亲。大年初三的清早，殷爱英起床之后先到小东屋转了一下，回到北屋之后神情紧张地告诉欲去邢台县化肥厂上班的梅成兴说，今天别上班了，小孩姥姥摔死了。梅成兴问，真摔死了？殷爱英装出哭腔说，那还有假？梅成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是又不好在这个时候去追根问底，于是夫妻二人到东屋拾掇一番，然后找人到亲戚家去报丧。几天下来，丧事办得很顺利，在殷爱英看来算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天衣无缝。但是大年初五的下午，在给殷爱妮穿寿衣的时候，本家的殷红文、殷红琴、殷红云和殷爱英的姐姐殷小英发现死者的脖子和手上有多处伤痕，不是一般的皮肉伤，便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当然是姐姐殷小英首先发难，其他人也紧随其后猛追不舍。殷小英厉声质问殷爱英，你说咱妈到底是怎么死的？殷红琴也瞪着眼珠子责问，你说实话吧，不说就告你。起初殷爱英嘴硬的跟铁一样，想支吾搪塞一阵子，马马虎虎过去这一关就算了。她一口咬定她妈是摔死的，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在众人强大的压力下，她的防线逐渐崩溃了，不得不说出实情来，是我掐死的。众人想揍他，甚至想打死他，但都没有动手。殷爱英为压下此事，便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找到姐姐去磕头，而且长跪不起。殷小英是个实在不过的老实人，文化又低，见世面少，遇事发怵。她看到母子四人啼啼哭哭的可怜相，自己的心早就软了一半，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把无限的怨恨咽到肚子里，以沉默来结束这个尴尬的场面。其他几个当事人得知了亲姐姐原谅了亲妹妹，也就不再多加声张了。在那几天里，有人出主意让殷爱英给殷小英2000块钱，以堵她不告之口。也有人张罗将殷爱英所占的共有3间老房和地基折算为2000块钱交给殷小英，均未能实现。一是因为殷爱英两口子特别小气，二是因为他家也的确穷，没有那么多钱。乡亲们在稀里糊涂中为殷家办了丧事，正月初八殷依妮被埋掉了，埋到了殷爱英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刘胜军所在的村子沙河市的洛阳村。尸体是被刘胜军要走的，原因是殷依妮虽然早就和刘胜军的父亲离婚了，但是母子情终归难断，而且这一代的习俗为女人死后埋到夫家坟上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殷依妮死的毕竟是突然，正月又是人们走动闲坐聊天的好时候，殷依妮之死自然成了妇女们接谈相议的中心。终于有人将传说的殷依妮死因不明的情况向上做了揭发举报，邢台市公安局迅速侦查。为了取得最可靠的证据，1995年2月25日在洛阳村刘家坟地里，公安人员对殷依妮进行了尸检。那天天气非常冷，但是来围观的人却把坟地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敲开了洞口之后，经法医检验， 死者脸部有4×8厘米的伤痕，右颈部有3厘米×3.5厘米的伤痕，左手曾经反抗，有抓痕。结论是，死者生前有人用右手扼颈而死，属非正常死亡。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殷爱英没有做更多的抵赖和狡辩，承认了掐死生母的犯罪事实。1995年3月24日，他被收容审查，4月19日被逮捕。1995年底，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